我站在时代的渡口，静静感受时代的脉动。
我站在时代的渡口，听闻古往今来的蜕变。我们不只需要智能，更要共同唤醒智慧。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我是杨宪宏。
这一集的节目呢，继续来跟大家介绍这一本很特别的书，一个大圈圈，一个小圈圈，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呢，发现说它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立论、
yeah.
就是很多人说这是洞见，就是影响全球化的三个主要因素、哦、
对，
那一个是地理因素，地理条件嘛、哦、另外一个是技术的因素、哦、还有一个是制度的因素。
是，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谈的是地理，
一起的、
哦、一起谈
讨论。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从这一集开始啊，我们会不断的从他讲全球化的这个事情里头啊，来重新回归到说我们今天正在整个大瘟疫进行中，他也同时受到地理、制度、
技术跟制度
的影响，
三个因素的影响。
就是说我们用这个来证明，因为我们讲过去公共的公，
建公公过去，
谁公谁未去啊？谁？哎，公共的
坐在就喊伊，
倒
就困未去。
啊，今麦人讲啊，
用今麦是安尼，用今麦情形来看。
啊，咱得看，我们有看到他过去他说的，所以我们就很中间会穿插说，现在呢，
嗯，
这个因素还在影响。
其实我觉得从现在开始谈、可能观众朋友或者听众朋友会比较有感觉、
有感、
会比较有感觉。
那我们再回来看历史是怎么发生、
就以这一次的大瘟疫 来说了、地理因素在这个事件里面重不重要？
重要。
重要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的发源地、它是怎么来的，
就是一旦疫情在某一个地方发生了，
对、
然后呢，因为地理因素的关系、它很快就会在周边的地区造成感染、对不对？那技术又占什么样的条件？
比如说飞机、
交通工具
交通工具、是一个技术，
技术本身会加速疫情的传播、就是飞机速度很快可以跨州、汽车或者火车它速度也很快、可以让你跨省，
对、
然后所以呢，当一个地方产生状况的时候，
是
其实很快速度就会跟着这些交通工具一起去到很多地方。
嗯，
然后再来制度呢？制度会对疫情造成什么
样的影响？比如说港口，
嗯，
你的制度没有
哦。假设在海关的地方了，
对，
没有拦截，
没有拦截
啊、或者是说没有做好那个筛检，没有做好框列的措施的时候，
那你就很快就蹦，
很快速，就是本来是在其他地方，造成快速感染的这个疫情、就很快就会在另外一个地方 也造成、
当然还有它的地方的制度，就是说你要不要普筛，你要不要快筛，你要不要做这个做那个，
是
每一样制度因素都影响了那个
疫情发展
发展的形态。
是，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听众朋友也会跟我们一样觉得就是感觉上好像很不可思议、就原先当疫情在爆发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样貌是一种样貌，
是、
然后呢，原先很多地方觉得说啊，我自己就安全了啦，比如说台湾、
对、
可是呢到后来也发现说、只要你稍微有一点点疏忽，
对制度，
对 你稍微有一点点疏忽，
地理没变哦，
对，地理也没变，
技术也 没
变、但是因为制度上面
制度、
结果呢，
结果
就造成说，哎、啊，总爱一百
啊，总爱一百，
啊，一百了后呢，又是一样， 又受到这三个因素的
交叉
影响，
你有调整制度了以后，你就看到那个曲线，比如说台湾的曲线
本来高上去，然后后来慢慢这样降下
来，但是它也没有太高，OK， 这也就是表示地理优越。台湾的地理优越在哪里？四面环海，
它是一个岛嘛，
是，
所以只要把境外进来的管制住，
管制住，对，
那基本上就是可以控制，
对，
然后这个是地理上面的优势。
那技术的优势，
技术上面的优势就是我们的医疗系统
框列，
对，框列，
我们知道要怎么框列，那我们的医疗本来就很强了，
是，
所以呢，只要有一个病人进来，开始说哦，那框列，就框列是一种制度，用制度去把技术放进来。好，
所以呢，从现在的例子来看，就理解说这三个
要素真的是非常基本，
真的在影响，非常基本，在影响就是整个市局的发展。
对，
那回到历史上面来看的时候，
对，
就是从人类发展的历史来看，这三个因素也占非常重要的条件。
它可能是更广泛，人类的发展史，尤其是越来越接近后来的一万年，但是一万年之前也是，
对了，跑不掉嘛，
都跑不掉，
就是你还没有发明船之前，你只能用两只脚走路嘛，
对，
对不对？所以你就不可能跨越海洋嘛，
是
啊，那船是技术嘛，
对，
那个给你的条件，先天条件就是你地理所在的那个位置的条件嘛，
对，
对不对？然后呢，再来就是制度上面，它鼓不鼓励让你移动？如果可以移动的话，那可以走多远？
当然如果说就中间有一个就是这个地理因素，我们先回头来看它如何界定地理因素。
是
地理因素是哪些元素？
对对对，有六个嘛。第一个是气候嘛，
第一个是气候。好 OK，
就是它处在什么样的气候环境底下。我们大家都知道地球是一个球了，
是的，
然后呢，但是它稍微有点倾侧，
是，
然后它在绕着太阳公转的时候呢，依照季节的不同，它受到阳光的那个照射，
还有雨水，
对，还有雨水，就造成了四季分明的气候嘛。所以呢，科学家把地球分成几个重要的区域，热带，然后温带，然后极地，然后中间
对，有沙漠，
有干燥气候，有高山的地形，因为地球有这么分明的四季。然后呢，有一些地方是常年都是热带，比方说在赤道附近常年是热带，那中间有一块呢是属于温带气候，温带气候大概就包含亚热带跟温带这样的一个气候地区啊，然后还有在南北极是最冷的，那个是寒带，就是中年阳光很少去，去到那里的时候照度也已经不够了，给的热量也已经不够了。
其实我跟你讲，单这个分成六个温带寒带这些就证明地球是圆的而且会转
对
你看
这个是我们后见之明
啦，对了，
就是以前的人没有我们现在这种
工具，以前人就想不通白白都要看个白白为什么他那么
难过，以前人最想不通的是都看起来白白对不？走到边一定会落过，
结果没有
结果没有所以地球是圆的这件事情，
地球是圆的。
好，第一个是气候，
对，
那因为气候的关系就会开始造成影响了，
对，
最大的是气候，接下来就是因为气候所影响造成各个 zone 各个带它的动植物的分布是不一样的，
对，
比方说在热带地区有阳光照射嘛，雨量也很充沛嘛，对不对啊？到了温带地区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植物就是它本来是可以是阔叶的，到温带变成针叶，
针叶，
就是叶子要小一点啊，
不然的话
不然的话没有水啊，
水不够
啊，会死翘翘，所以就改变了动植物的那种分布。那这种动植物的分布就影响到说如果要种植，你要种一些东西来吃的话，
哪个地方可以种到米？
哪些种米？哪些种麦？哪些只能种玉米？
那种种米对都不一样，
就不一样啊。哪些地方是你种什么都活不了，
都
没有用？比方说沙漠地区，你种什么都没有用。
极地，
极地你也是种什么你都种不出来。所以它改变了那个动植物的那个生态嘛。
对
那人类要生活在这样的区域的时候，它就必须去适应这个地方的区域嘛。
所以每一个区域都有它自己的动植物
的样貌、
人的样貌特性，所以这就证明说，如果要符合 Mother Earth、就是我们地球母亲、它的本性就必须多样，
要多样性的、
多样性
要多样性的，对、而不是单一物种，
就地理已经决定了啦，
有、
你要怎么把它改变，你可以改变一点点，但是它的本质
你被限制住了、简单讲、所谓的地理因素、其实就是老天爷给的、
顺这个天，
所以一个是气候、一个是动植物，另外一个是矿产，
矿产对、
就是说就是 你所在的这个地方有没有矿产、
对，
那矿产又跟时代有绝对的相关性，
是，
就你如果是在5000年前你住在一个地底下有石油的地方，
不落好
那个没什么了不起，
觉得这个
对这个黑黑的东西要干嘛，
水比较好，
那但是呢5000年之后呢，到了现在这个时代呢，
那石油时代
有石油的时候，哦，黑黑金呢，
黑金、
因为它可以拿出来提炼很多不同的油品、
那跟技术有关，
对，不管怎么说这里有蕴藏石油矿，你不可能把这个石油矿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不可能，
就是 它在那里、到底那个时代应该是什么价值，就是那个时代的价值，
对、
这个也受到地理因素的限制，然后另外呢有矿物也不要太开心、有一些矿物是任何一个年代都很珍贵，比如说钻石嘛，对不对，
对、
南非就是盛产这种钻石
就变成不幸，
可是问题是它的钻石没有带给它幸运，带给它不幸、
因为它没有制度，
对啊，它变成是不断的各个国家来蹂躏，然后来抢
夺，因为没有制度，
对，
它制度不制度力不强，
为什么南非钻石会那么多呢，因为那个地方火山多，
对，
那钻石是碳，
需要
是碳的结晶，
碳的结晶，
对啊，它需要高温高压的环境才能造成，只有火山的那个环境是特别容易造成钻石、
我跟你讲哦，你照这个条件讲，难怪有人传说哦，说可能宇宙的某个地方
有一座钻石山，
有
小王子里面有写啊，
有
对、
那个好像还不能随便跟他讲说没有、
就是，
只是还没看到，
对啊，就是那、是条件后的时候、真的有可能会发生啊，
对了、
但是、
但是我曾经跟一个朋友讲、说因为一个小孩啦，是朋友问说肯定有个钻石山存在、而且是整颗星球都是钻石、我就跟他讲说、你要到达那个地方再把它开采回来的成本、超过那个钻石的钱你要去吗，
有可能有可能、
好，
所以呢地理条件里面刚刚讲了三个了、一个是气候的状态、一个是动植物的生态，
对、
然后 有一个是叫做矿产，就是你那个地方有什么矿、然后再来呢就是、疾病，
这最重要、
疾病了、就是 有很多病、它是特别在热带地区容易发生的，
它发生了，
对，比方说疟疾、这种疾病、在热带容易发生、
那还是寄生虫，
寄生虫也是、那去到其他温度的地方它就不会、
它
不会，或者是没那么严重，不会散播的那么快，
它不会在那里发生，可是如果有得到这个疾病的人因为技术、船也好飞机也好、
去到那里，
去到那里然后又回去，有可能就把这个病
就把这个病带进去，
比如说 AIDS、原来是在热带的非洲的中间的某种猴子身上的病毒、那因为他们去那里去做研究也好或是去那里做什么也好、结果就把那个猴子上面身上的 AIDS
带到了西方的社会里面，
带到了西方世界，哇，处女地，就变成 AIDS 盛行，
人类的历史上这一类的例子好像还蛮
多
的、
很多
都是因为人迁徙的关系，
地理，
然后呢、去到了另外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原先在甲地、假设是从甲地去到乙地
endemic，
对，
就是内部流行，
对对，在甲地流行的一种疾病、那甲地的人 早就已经都有抗体了、所以呢在甲地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呢他一旦去到乙地，去到另外一个地方，甲地人去到乙地，那不管是因为战争的关系，因为探险的关系，或者是什么侵略的关系，不管了，
都不管，
这人进去了，进去的时候乙地的人身上都没有这个抗体，
对，
所以呢一旦这个疾病在乙地的人身上发生了以后就是灭族、
灭种
、就是整个种族，
整个种族灭掉，
就遇到这种、完全没有抵抗力，
天花被西班牙人带到美洲大陆、结果美洲大陆上面
的原住民
就是印第安人、
就突然间
都整个种族消失。
好，所以呢，地理里面有气候、动植物、矿物、疾病，
疾病，
接下来就能源，
能源，
就是 你那个地方有什么样的能源可以使用了、
啊，
哦，比方说你靠河川 可能你可以用水力，
对，
哦，然后呢靠那个山上的你可能砍木材 有那种可以烧火、嗯，如果刚刚讲到说 你有石油的这种矿产的话，
对，
可能你就有那种 油类
可以用。像阿拉伯这些国家好几个世纪以来
是
都游牧啦，
是
穷啊、嗯，等到上个世纪
进到石化品、哦、石化
开始进入石化、嗯、到二十世纪变成全世界采购东西最多的地方、
嗯，
我们要做生意的人记得在1970年代、
嗯，
就是石油世纪、
嗯、
boom 起来的时候、
嗯，
我们都要讲阿拉伯语、啊，
哦，
要做生意嘛，
是
很多人都讲阿拉伯语，
是、哎，
那制造的东西都是去问阿拉伯人说你要什么东西、
嗯
哦，所以我还记得很年轻的时候看到有一种梳子、
嗯，
我想说那个怎么梳头发、
嗯，
做进出口人跟我讲说这个、哦，英语叫做 Afrocomb， 是非洲梳、
哦，
那都一支一支的顶顶的我们、啊、的罗亚是这样看的软软的是吧、
欸
啊、但是他们头毛每支都拿电线的、
哦啊、所以要比较硬的、
啊啊、所以香港台湾发生一些看起来就那签嘛
所以五个了哈、嗯，
五个
气候、动植物、矿产、疾病、
能源、
哦、能源，第六个地形、
嗯、地形、
哦、地形、
Terrain
哦，那地形 就是、欸、虽然你在同一个 zone 你都在温带、嗯、或你都在热带，你是住的地方是靠近海边还是旁边有 河流
河流，
这个因素非常重要
哦，这重要，没水通喝一天就没有，
因为水是对人类的生存来讲最重要的一个，
那海、哦、
海又是贸易是交通
还有它本身就有孕育很多食物，
对，就是里面有鱼嘛、哦啊、你容易去抓嘛，
海草 海草
对，
海草其实可能
还有盐啦、
哎、盐
啦，
对、
哦、啊，所以呢、你如果仔细去看人口分布的图的话、
嗯、
你会发现即使到现在、
嗯、
世界上还是一样，大的城市大的那种地方、哦，
嗯、
要么它就在海边，要么
就在河边，
它就在河边，
对，人口还是最集中，
人口还是，还有就是因为河边它取水灌溉容易嘛、
嗯
哦、所以它就是容易发展农业嘛。
你知道台湾那边处有一句话叫水岸第一排你有听过吗？
有啊，水岸第一排建商都拿这个广告、
啊、我每次看到水岸第一排、哦、我就很欢乐，
这样印起来
是、啊、这印起来是第一排淹水嘛，第一排干不是
是、
啊、但是不论如何也是不了想好
因为人类本身就有那种
就是清水嘛，
他就有清水的天性、嗯、他看到水他会
看到水都高兴、
哎、
就觉得安全、
啊、大概地理上面就是六个条件、
哎、是、哦，
这六件事情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样，
都招不起、哦啊、
招不起
一件事情都跑不掉，
对、啊嗯、所以呢当你是生活在那种地方的时候你就会遇到这样的环境，
对、
啊、那个就会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你知道吗，他这一本书里头讲的这个东西到最后、
嗯、
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有一天、啊
嗯、
我们的能源世纪、啊、逐渐那个石油用完了嘛、
嗯、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太阳、啊
嗯，
不会收账单的那个、
嗯嗯嗯、
它只会供应能量给我们、嗯啊、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有技术了、
嗯、
所谓的太阳能、
嗯
哦、我们会还有一个叫风力、哦
嗯嗯嗯、
这两项、哦、想这一点在哪里的
在哪
撒哈拉沙漠、
嗯
啊、所以也意思说有没导致我以后全世界最大的发电厂
在沙拉
沙漠。
好，先跟大家讲到地理，先休息一下，回来再跟大家一起来报告技术跟制度。
我相信人文真善美之工都有一份使命感，就是把实际的故事写得完完整整，记录人间的美善。我来自东势，东势在921的时候发生很大的灾难，你现场看到很多慈济人，他们可以自己是受灾户， 他也可以这样无私的付出，那我们是有能力的，我们为什么不一起来付出？加入慈济刚好又碰到我一个小同乡，就是罗瑞新师兄，也就因为这样，我就慢慢进入露营这个区块里面。印象比较深是我自己去大陆发放的时候，因为你会看到比你生活更痛苦的，他都很珍惜他自己的生命，我们过得这么幸福这么快乐，真的要珍惜我们自己现在所有拥有的。拍照很多年，跟录影很多年，你要怎么去教学？教学是你要把你的技术怎么去表达出来，讲得很浅，讲得很生动，让人家可以接受。我希望说可以把这一份技术一直传承下去。我相信人文真善美之功都有一份使命感，要怎样去完成任务，必须要靠自己不断的突破，而且要有克服万难达成任务的这个使命，你才可以做得永永远远。
站在时代的渡口，欢迎您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跟大家报告这本书《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贯穿全球化三个主要因素，一个是地理因素，一个是技术因素，一个是制度的因素。那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报告了地理的因素，的确听起来地理是一个很重要的先天的条件，
但是那个地理是可以被改变的，比如说苏伊士运河，
是
巴拿马运河，本体地理都没打，
哎，是是
是，骨子雕高啊！
哎，人会因为人的技术发展，
然后呢，技术会去影响，
会去影响到地理。
虽然那个地理不是影响，
它没有办法天翻地覆的改变，但是它可以做一些微调了。地理它影响的时间轴上面来看的话，它是比较长的时间轴，
对，
就是说一旦是这样子，大概就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
对了，
对。然后呢，你要去改变它，你要花费非常非常大的力气。但是所收到的效果其实并不高，
不过也有也有一种地理的改变，比如说地球暖化，
是啊，那个也是长时间造成的，
长时间造成，
然后造成了以后结果就造成它面貌的改变嘛，
面貌改变就有可能很多国家就消失了，
有在讲说如果北极的冰继续融了，那海平面会上升，那一旦海平面上升的时候，科学家有做过估计，就是说全球很多现在的主要城市是在海边的，那这些在海边的城市会因为海平面上升的关系导致它的面积就缩减嘛，
是
因为水管起来之后 你就叫阴起来嘛，本来可以住人的地方就变成不能住人，大概这些都是比较巨观的调控。
技术有一些是可以创造幸福，有些可以制造灾难，
有的时候通常技术都是先制造幸福后来制造灾难，
同一个技术，
那就讲这个技术
啦。
因为和平气象结构造成全球暖化，对不？
是。
所以接下来要讨论的就是技术，如果说地理条件这个是先天的因素了，就先天的了，那后面就有几个后天的东西，也会造成这种就是条件的改变，那一个就是很重要的技术了，技术的。
对，技术，
技术。那作者他列出来的技术，也分了这几类，也一样一样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来报告，第一个是农耕，
农耕，
农耕这个很重要啊，我们前面很多 书里面都讲到人类早期是一个采集者啊，
对，
他是到处跑来跑去，在树林里面拿到什么东西能吃他就拿来吃嘛， 对不对，是过那样的生活的。但是呢有一天他发现说有一些植物，在带回家的过程当中呢，那个种子掉在地上还会长新的出来，而且长新的出来之后长得跟他找到的那个原来的东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被麦子骗了嘛。我们有本书里面就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人类被麦子骗了嘛，
麦子有电脑吗？
没有啊，没有电脑啊。可是他告诉你这样子很丰硕啊，你种它就好了。
你也给台湾一个广告哈，那讲到那土豆真好吃，
电脑买金土豆
啊，
电脑买金土豆，
电哦，不电电脑还要煮土豆
啊，电脑买要煮土豆。哦、人在采集的那个时代，狩猎的那个时代，
哈、
哦，后来发现说，好不容易采集来的这些东西，其实可以重复，他只要把种子种下去，种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它就会长出来，然后长出来之后呢，它只要保留那种子继续种，它又会长出来。
嗯，
所以农耕是一种重要的技术。
对，
哎、欸，啊，这种技术呢，人在发明之后，人跟土地就变成关系更密切了。
嗯，就离不开。
哎、欸，这个技术影响非常非常大，让人从这种到处跑来跑去的生活，变成可以定在一个地方。
嗯、哦，就是其实农耕的技术哈。嗯，比较不辛苦哎、
欸，啊，对，
比较辛苦。
对，就是本来刚开始的时候，农耕可能可以让你饱餐一顿、嗯，觉得很好。
哦、对。
可是呢，当你饱餐一顿之后呢，接下来你生活变安逸了嘛？
对。
生活变安逸的生产就是人口的增加，
嗯，
就变得非常快。
就是所谓的马尔萨斯
理论就出来了。
理论就来了。
哦、对对，就是
没到家
。
那要怎么办？
啊，那就过。就开始产了呀，
对，
你被起效最大。
本来是一天只要工作一小时就好了，
现在变成一天要两小时，然后一天要三小时，一天
要小孩子生出来的，
对，一直生、
啊、小孩子的小孩子又生小孩子了，
对啊，所以人口
一直增加、
快速增加的速度比你生产的量，
对，
不对称，
对，
那不对称的结果，你就必须要开垦更多的地嘛，
嗯，
你要开垦更多的地，那就是你要把原来的树林砍掉，
对，
哎，就是。砍掉树才能够变成田啊，
对，
然后田才能够拿来种地啊，所以其实技术、哦、就是人类这种物种，
嗯，
哎、它有一种很特殊的能力，哎，它发明出来的技术、嗯、就是刚刚一直在讲，技术先给你幸福感，后面带来灾难，哎、就是每次都是这样，屡试不爽，在人类历史里面来看、嗯、都是这样，
对，量本身变大的时候就头痛了。
哎，对，就是你刚开始觉得啊，这样就好就好，但是不啊，你得再靠、
啊，所以就开始忆苦思甜说，说啊，以前狩猎的时代多好，阿边景
又回不去了
，因为森林被你砍了，
森林被你砍光了，然后呢，你已经适应城市的生活
了，
对、
哦，然后那个大型动物，以前杀一只动物就可以吃一年，
吃一族的人，
对，一族人，
对对，那现在是完全
没有了，
都被你杀光光了，
吃光光了，
对。哦，所以农耕是一种技术、哦
嗯、
再来采矿是一种技术、
嗯
欸、就是你懂得怎么样使用这些矿物嘛、
嗯
欸、早期我们说原始人类在旧石器时代、
嗯、
他会用石器啦，可是他是摸起来九头对一行，我们前面几本书里面都有讲到，他根本他连说把它敲开变成固定的工具带走他都不会，他带着石头走，然后去到那个地方要用的时候他才把那个石头打破，
嗯，
打破之后他可能还要挑那个比较锐利的那一面，
就变、
哦、才能拿来当切割的工具、嗯、对不对、哦、那种时代就是哪有什么伟大的采矿技术啊？但是后来呢，越来越精密，把山里面最深的地方的那个里面要的矿产拿出来以后，还可以淘洗
冶炼
、嗯、然后呢纯化、嗯、然后到最后变成
是火的运用，
对啊，
火的应用也是一个技术，
哎、啊，是、
嗯
欸、所以就是采矿是一个技术、哦
嗯、
然后再来呢，工业是一种技术，
工业是技术，
哎、欸，古早人种田，啊，就干那一支地头安尼，骨咧，啊，地头嘛是用手去拱出来，
嗯、
对不？那我下面，那我们下面工业，但是后来发现蒸汽引擎嘛，
对，
就工业化时代嘛，
之前这也是一个技术，
哎、欸，
就是怎么样驯
怎么样
马，
哎、欸，
马，
哦马，
啊牛，
哎、欸、
驴。
驯兽了，
不用兽力，
哎，
所以到现在嘛，是咧汽车嘛，要个马力，
哦，到现在车子还用马力在当做计算的单位，
那、啊、就是从马背时代的马的
影响出来的，
影响出来、
哦。那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些技术，每一个都足以影响人类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上面都曾经造成过很关键的影响、
嗯、有一席之地。
对，那工业这一块特别讲的就是蒸汽机嘛，
对。
就是瓦特嘛、嗯、
英国人
开始发明这种可以透过蒸汽机然后呢造成引擎，然后呢就可以开始大量的驱动机械、
哦嗯、
然后呢开始很多东西都可以开始生产的速度变很快、
嗯、
然后呢那个火车就可以被它拉动
这里
去到很远的地方，
这个里头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的地点跟地理也有关。
是
有人在讲说，难道其他国家没有瓦特吗？可能有，可能没有。所以有这个书里头有一段话专门在辩证说，是地理因素重要呢，
还是技术因素重要，还是制度因素重要，
还是通通重要？这三个因素如果通通重要，那个答案叫做就在英国。不是英国的话就没有瓦特。
应该是说这三个因素互相在影响。
对，
它是三角形的三个点。
对，
那彼此之间都会互相影响。
地理上英国有那个煤矿，
是，
而且很多煤矿是露天的，
是，
所以很容易就取得这个能源，而且煤矿作为那个能源在那个时代是顶级的。
是，
那有了瓦特这个是技术，
还有就是他确保他的专利。
对，就英国那个国家他民主化的
过程，法治上面，
法治上非常进步，
尊重专利，
就知道说，如果没有尊重专利，没有人要发明。所以这几个东西加起来，
加在一起，让三角形构成
工业革命，
就产生了一个改变人类历史，
对历史的、
也是一样，工业革命也是让大家先幸福后受苦，
对了，也是这样，
就是都他感觉这就好了呀，
不啊，那都不必用人力啊，
没
在
忝嘛，对不？啊，机器就会做嘛，
而且那个火车。就可以跑很远。
对啊，未啊，你发现哦，那工厂里面生产线上那个工人，每个动作都看起来都很像机器人，因为在跟他做那个代志啊，
做那个代志，
一直做那个动作，做那个动作，做那个动作啊，做过职业伤害啊，
对，
对不？
对，
所以看起来好像很好的，其实都有它值得商榷的地方，
一体两面，就是好
坏。然后接下来
教育
。教育也是技术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
传承嘛。
没有那讲，我举一个国家，莫桑比克。
OK，
非洲国家莫桑比克，它曾经是非洲的最宝贵的那个地方，非洲的瑰宝啊。那当时在被殖民的时候呢，它的教育程度是非常高的。然后呢，这些殖民者哈，在那个地方做了很多的建设，让这个国家在非洲里面闪闪发光。但是呢，等到有一天，就是殖民的人离开了，那些设备就因为没有好好的教他们怎么使用这些设备嘛，所以呢，那些设备到最后都荒废掉。荒废掉以后，这个国家又重新恢复到一个相对的比较原始的状态。
当没有教育，
对对对，
就没有未来。
就是知识有没有被往下
传承？
技术有没有被往下传承，这件事情是重要的。
所以地理也一定程度的在某种程度在改变，制度本身也某种程度一直在改变，
是，
然后技术某种程度
它自己本身也一直在改变。
那这个改变本身是有没有顺天应人，没有敬天畏地，
是，
以人为本，
是，
就决定了它这些改变本身。地理的改变，技术改变，制度改变，有可能到最后变成是大灾难。
有可能，
也有可能是大幸福。
依照人类的惯性，你讲的前一个可能性比较高，后一个可能性，
大灾难的可能性比较高，这我承认。
好，
但是我还是必须讲说，也有幸福的可能。
是，
永远无限的憧憬，
永远抱持着这样的希望
，forever longing。
这个就是我跟杨先生一个最大的不同点嘛，他是永远的乐观派嘛，我是永远的悲观派嘛，不然我们两个主持节目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就是因为两个人站的角度都不一样，
我们两个的确站。
还有一个在技术上面的影响技术很大的是科学的发展，
科学发展，对，
就是科学有基础科学嘛，有应用科学嘛，就像二次世界大战到最后的时候，大家都在比赛做一件事情嘛，谁先发明原子弹嘛，对不对？
致命武器，
致命武器嘛。大家拼，最后有个国家做成了，把它丢在另外一个国家，然后事情就改变了。
对，
那个就是科学技术的那种改变。最近也常常看到很多因为科学而产生的争议啊。就是你的技术比较领先，所以我要在国际上把你干掉啊。
你刚讲到这个问题，其实你知道那个原子弹，你刚讲到原子弹，这是个技术。
是，
那地理其实也在影响。
是。
那制度也在影响。
是，
那其实我认为， 其实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直有一个辩论，德国可能应该是先会做出原子弹的国家，
是
因为他当时候某种程度的那个国家主义，所以那个制度因素很可能是破、让他
比较有机会，
有比较有机会。那可是未来后为什么没有机会、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哈、有几好不能好了，然后虽然他国家主义，可是他是阿利安国家主义，他有种族歧视，
种族，
他就恨犹太人，结果、他没有想到会做原子弹的那些人、很多是犹太人
。
那所以他在当时候在二次世界大战的那某一段时间里头他抓捕犹太人的结果、
很多优秀的犹太科学家跑到
美国
去。
那美国本来是一个在这个技术上根本不可能往前走的国家，
是
结果希特勒把这些会做原子弹的人都赶到美国去了、所以那个制度有它的优势，
是
却有它绝大的缺点，
是
使得那个制度本身坏了它原来有的那个地理优势
跟
技术优势。好，这个都互
相影响，互相影响。
最
后技术这边还有一个叫公共行政，他把它列在技术，作者把它列在技术，意思是说你这个地区的公共行政做得好不好。
对，
那我
公不公平
这个我比较看不懂了，但是呢他是这样列的，公共行政
是
到底是什么意思。
公共行政其实跟他也把卫生嘛也是列在这里，
可能就是跟公共卫生比较相关
的公共卫生、他意思说人是不是享有同样的人权、
是
啊、公共行政里头最重要的是说不可以看到何建明、就歧视他说、你不能看北你、看了杨倩宏的公立行政，你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这样，
是
也许你还是有一点特权啊什么的、OK 啦，但是必须到最后他也许比较晚看到病，
能不能普遍的照顾到、
能不能普遍的照顾到，这是公共行政很重要的地方。公共行政本身是一种义务、是一个这个社会系统或是叫做政治系统、我们就叫做国家系统好了、它的社会制度里头做上位者他的义务、结果他把义务转变成权利、就是这个意思。
今天的节目里面第一段跟大家报告地理，第二段跟大家报告技术、技术包含软体跟硬体。
对、
那前半段我们在讲的这些技术大部分都是硬体类的，最后公共行政这个比较是属于软体类的。
对、
科技有一些也是属于软体类的，教育也是属于软体类的、好，那个影响全球化的三个因素介绍了两个，一个地理一个技术、稍微休息一下回来跟大家介绍比较抽象的但是影响更大的叫做制度。
在2014年及2018年，此季针对素食者的研究数据指出，素食者与一般杂食者糖尿病盛行率分别为0.6%及2.3%，而长期素食者与非素食改吃素食者分别也能下降35%及53%的糖尿病风险。而素食饮食的特色包含了摄取较多的黄豆制品、全谷类、蔬菜类，以及避开肉类、鱼肉等。通常也摄取较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 A、叶酸、镁以及钙质等。由此可见，营养与健康密不可分。除了因疾病调整饮食外，营养也是预防疾病的首要关键。
所谓的糖尿病饮食，其实是一种健康饮食，每一类的食物都必须要吃到，只是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身体需要多少分量的食物，以及不同的食物对血糖的影响。只要能够掌握下列饮食原则，也能跟一般人一样快快乐乐享受吃的乐趣。
治疗糖尿病有许多专业领域，最基本可以从饮食、运动及药物三个方面开始做介入调整。在饮食方面，应以六大类均衡饮食为主，搭配热量与糖类的摄取调整，达到稳定与控制血糖的目的。基本的饮食原则为：一、三餐定时定量控制含糖食物的分配，如全谷类与水果类与各餐中避免单餐的血糖上升过高。二、尽量多挑选低升糖指数的食物，例如糙米饭取代白米饭，全麦面包取代白吐司，芭乐取代西瓜，新鲜的蔬果也可以取代浓缩的蔬果汁等。 三，减少烹调用油与高油脂的食物，例如外食可减少油煎、油炸及高油加工的食物，而烹调可以多选择清蒸、水煮、炖、卤等方式，避免过高的油脂摄取，可能会延缓血糖的下降速度。四，减少精制糖的摄取，例如糖果、含糖饮料等，嗜好甜饮的人建议可以选择使用代糖。五，增加膳食纤维的摄取，如强化每日主食中全谷类的摄取比例以及每日蔬果的摄取分量。六，避免饮酒。此外，饮食的计划也需参考个人的生活作息、药物的种类、运动的时间与强度，以及各项代谢的指标，例如肥胖、血压、血脂等，一同纳入计划的参考。若想要更深入了解食物的建议摄取分量，建议可以寻求专业的营养师咨询，以拟定个别化的营养照护计划。
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是何建明。
我是杨宪宏，
跟大家介绍这一本《全球化的过去与未来》，当然也一定包含现在哈。那今天的节目跟大家报告全球化影响的三个主要的因素，一个是地理，一个是技术，那第三个呢是制度。制度这是什么挖沟？到底是
制度就是人嘛？制度就是人，
人去设计出来一挂规矩啦。
啊，人多了，他书里头有介绍为什么会有制度的一个基本原因的，就是说一开始人大概只有就是一点点。
我们还是从人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刚开始人类能够群聚，可是呢那个群到底有多大呢？叫做50个人。
50个人
是基于你也没什么文字你沟通只有办法这样沟通了，所以上大50个已经超过了，
已经没多了，
没多了，超过50个。
你试看看，你自己想一想，我们的一班同学，
国小一班，
50个，你想看看有多
少人，再多老师就受不了。
不是，你想看有多少人，你一个礼拜都没跟他讲过话，你就知道50人
是多少，50人
太多了，很多嘛，就是已经极限了。
没有，那个是人类在还没有发明种种的这些东西之前，
对，
用他先天的条件，
对，
可以沟通得到，可以画叮当哎，
画叮当哎
的极限了。
对，
说穿了就是这样。
对，
一个老师如果没有扩音器，他就每天就对着50个同学这样子喊吼，
对，
画骨也烧瞎，你知道？
对，
哎，动没掉。
是，
那所以呢，人类群聚大概50个人规模
那是最基础。
那是刚开始的时候，刚开始有人类这种动物的时候，但是后来因为种种因素的改变嘛就是在上一段节目跟大家讲到农耕技术发生啊，所以呢人口可以快速增长啊，城市变成有可能啊，对不对？分工开始出现啊，所以呢那个圈圈就变大了，
变大，
然后呢从五十变成到可以变成
150，
对，然后再来又可以变成到450，然后500，然后差不多500 450嘛，三倍嘛，
对，
对，
三倍，
差不多3倍，
再又3倍，又三倍，
都用三的倍数这样一直上去，
一直上去，对。
所以呢，技术越发展，可以同时控制的人就越多。人一多的时候，人贼不是代志较好办，不是人不好办事，是人多经常吵架。对的，冤家啦，
对了，
所以就要开始发明一些方法
制度，
就要开始有位阶比较高的人，他要怎么样，然后要有中间一些人要怎样啊，底下的一些人要怎样，然后大家形成一种关系嘛，就是有组织有架构，然后有法律。
人类追求安定，安全，
所以呢，书的作者在制度这一章，他把它分成4个面向，
对，
一个是文化，一个是法律，一个是组织，一个是政治，
对，
这四个大的范畴
了，对，
这叫做制度。
其实文化最重要。其实文化最重要，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生产方式。
是，那书里面作者是这么说的，他说文化就包括了宗教仪式，
对，
你使用的语言，你的哲学思想是什么，还有性别的关系，性别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有些社会是母系社会，有些社会是父系社会，
对，
你有没有用同样的语言，通常用同样的语言比较能够沟通。
制度里头其实就暗藏的语言本身的力量。
嘿，对啊，就是，不过有的时候同一种语言也未必好沟通了因为我讲那句话的背后，
赶快 赶快一句话听起来不讲艺术。
我随便举个例子哈、那个有一次就讲到一个笑话嘛哈、就是见面的时候问讲啊，你吃饱没？这很正常嘛，台湾人就是见面你吃饱没哈。可是呢，有一次我就被提醒说，哎、台语里面有另外一种方法，讲一模一样的话，意思是相反的。哦，我讲有代志，你讲好听好不？我唔知道，我台语人我唔知呢。
你吃卡巴？
啊，这是另外一种，这是另外一种。好，这也是骂人的话哈。另外一个是，另外一种是这样讲的，他说。我来问看他吃饱没
？OK， 哇，这个是很那个很不友善的问候。
赶快去顾吃饱没？结果发生这些无赶快的物件，所以语言哦，就是
看情境的、
啊，就看那个情境嘛哈。所以宗教仪式会影响，
对，
使用的语言会影响，
对，
哲学思想会影响。哦，就是你是怎么想的嘛？像古时候的人想说太阳神是我们共同信仰的一个神啊对不对
当然我信的不比
对我们可以在太阳神的保佑之下这一次的战争我们一定会胜利啊
对啊、
欸、对那个祭司就、然后就说啊太阳神已经同意了、就去打啊对不对哲学思想其实在讲的不是宗教信仰、是你是不是开始在思考说到底是人在这个天地哈你从哪里来？你要到哪里去？
什么叫做王？就是王道
我是。
你是谁了？
对，我是谁嘛？对，这几个大灾问、
那我们是什么？就是我群意识了。我们这个群的意识，然后还有所谓的
群我的关系啦。
最重要哦，有没有利他主义？制度里头是有含包含这件事情。说有没有人伤我痛？有没有？
到底有没有？
对，
您觉得有没有？
所以不，我意思说，制度里头所谓的哲学观嘛，也包含了这个有或没有。有一种叫做没有嘛，而有一种说，虽然目前没有，但是要追求有。
我自己在观察是这样子，现在台湾的社会，其实分裂的蛮严重的，
都有
两种想法同时存在，
同时存在。
有一种人相信。就是利他才是对的，
对，
所做的一切都要为大我着想，为利他着想、有一群人是这样相信的，那另外一群人相信的叫做说，所谓的大我是由一个一个的小我造成的，
是，
所以呢，利己等于利他，就是我先从把我自己照顾好为主，然后呢，我照顾好我自己，我照顾好这个范围的东西，如果连我这个范围的东西我都照顾不好，我去照顾谁啊？就是。这两种思想的不同，这种哲学思考的不同，导致双方会剑拔弩张。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看到那个让座的争议嘛。
对，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让座这件事情，居然可以吵成那个样子。这个就是一个利己跟利他中间的那种，
就是利他有没有放在你的哲学观里头的核心？
还有。利他为什么一定要变成你的利他？为什么要变成我的要遵守的规念？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这样问问题的。
有一些人就是说我人不自私天诛地灭嘛。有些人说我先从自私来，可是我没有排斥利他哦。
对，等我
那、可是其实就这样，当这样的精神来说，你就已经排斥了。
我们常常看到最动人的其实是我明明知道我不足，
我不足，可是我愿意做，
但是我愿意付出。
所以立陶宛的这一次说要捐2万疫苗给台湾，就是为什么引起台湾这么多人感激？的原
因
就在这里，因
为他自己又不够啊，
他就可以不够。现在我们没像你感谢美国啊，没像你感谢日本，
因为美国跟日本隔到有村啊，
隔到有村啊，那个国家，
他基本身是欠的啊，人
口不到300万，
对啊。但是关两万给你啊，
关两万给你，所以这个让人感觉到说，这你这样就关心台湾、
然后接下来有一个叫做法律的，就是法律就是行为的规范嘛，
对、
就是一个社会组成的时候，那大家要共同遵守一种行为的规范嘛，
对，
刘邦进咸阳说杀人者死，杀人即到底罪嘛，
对，
那个就是他的规范、就是制度、
制度、
然后再还有一个是组织啊，
组织。
就是你的组织到底是怎么样去架构的？你是像古时候的罗马，当凯撒在的时候是皇帝嘛？
就枪杆子。
就我是军事
力
量最强的，
用武力，
皇帝嘛，
用武力统治。
但是凯撒不在了以后就变共和制嘛？
是。 就大家用商量的，
对啊，就是一群人长老院，然后呢大家一起坐下来，然后你一言我一句，然后大家最后投票表决，他决定要这样子做，好，罗马就这样做了。各有各的优缺点，但是组织绝对会影响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兴衰，所以这是组织。那最后就政治了，
对，那政治就是众人之事嘛，
政治就是政治，众人之事，治是管理，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就是管理众人之事。
好，这国父说的，好，但是呢政治这种东西啊就麻烦了，
就麻烦了，每个国家
每个国家都有不一样的制度，然后有的是君主体制，有的是君主立宪啊，有的是宪法体制，有的号称他是民主，有的说他是独裁民主，有的说他民主独裁，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说法
都有、
然后呢在非洲就更精彩了，根本就军阀割据，然后呢军阀一不小心一不高兴就推翻原来的那个政府，就变成另外一个新的政府，你也拿他莫可奈何，所以这些都叫做制度，然后作者一直在跟我们讲说，地理因素、技术因素跟制度因素三件事情缺一不可，
缺一不可，
互相牵动，互相影响。当 你法律上面你没有专利法的时候，瓦特就算出生了，
他就不会存在，
他也不会有那个蒸汽机的发明，
不会有蒸汽机的发明。
所以因为这个社会尊重那样的东西，所以呢，
所以
促使发明家愿意在那个环境底下。
他也其实也牵动了很多国家开始争相学习这个瓦特以后这个经验，所以工业革命也不是只有一个国家一少数人造成的，
是
大家忽然发现这个制度性的优势跟这个技术性的优势，就是引领当时
大家会学习啦，就是看到人说你怎么发电那么快，
对、
所以在西方国家工业化之后，东方也有一个国家叫日本啊。
对，
他看了以后发现，哎呦，再这样下去我不行啊，所以我要维新、
脱亚。
对啊，
入欧。
对，他要想办法去学习这样的精神。把传统服饰先放到一边，然后开始穿西装，然后把头发剪掉，把武士刀收起来，然后开始接受一些西方的那种文明嘛。
最近我看了 Netflix 有一些日本专门讲的明治维新哈。之后的这个 一系列的这个武士、因为老实讲在德川幕府的时代、武士可以说是发展到极巅峰、但是一进入明治维新以后
就突然就地位就
变成流氓、
嗯、
那这中间武士分成两派、有一派的武士认为维新是对的、我们过去这样、在那边看说我总共杀了多少人，总共大的本来是引以为傲，后来开始因为明治维新引进的人
的西方的观点
的观点，
人道的观点，
开始发现
反省
这样的错是错的，所以有一派的武士就跟维新合作，
跟维新合作、另外一派就坚持我这样子才是对的，
我
是传统，然后两边还打起来嘛，
打起来，
所以后来就出了一部电影嘛，叫末代武士嘛，汤姆克鲁斯演的嘛，还蛮好看的，
我跟你讲、
是
比他更好看，叫《神剑闯江湖》
哦、《神剑闯江湖》啊，对对对对对，那个也蛮精彩的，
很精彩。
好，所以全球化不脱离三个重要因素：地理、技术跟制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一边哈。不晓得您觉得这个作者讲的到底有没有道理？我自己听起来是蛮有道理的，
我很喜欢。而且我认为他这些今天讲还有效。
就是你把它放到人类历史里面来看是这样，
任何时候
今天看是这样，所以呢，未来看。
也一样，
也会是一样，这个叫做洞见。好，非常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